感谢主，今天是青年主日。那我们说过的青年人，那就是他们有本钱。那所有的本钱当然指的就是时间，因为我们知道时间那很快就会流失，所以我们也盼望能够借着这个青年的主日，我们也勉励我们当中的青少年，趁年少的时候就能够来服侍主。那回想30年前，我也曾经在青年的团契的里面，那一眨眼之间呢，我们看见就过了大半生了。那剩下的时间不多啊，但是感谢主，仍然还可以给主用。所以盼望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趁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呢，一样我们也能够把自己的摆上来给主使用。就好像我们传道书所讲的，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召你的主。”所以传道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趁你年幼，当然只要有时间，那我们都能够更好的能够来提醒自己，那不要等到衰败的那个时候，你如果要来给主用，那我们发现时间就已经不多了，所剩无几了。所以因此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呢，就要当纪念召你的主。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所谓的纪念，它不单单只是记住某一件事情，或者记住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那他其实在背后的思想的里面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反复思想，那让我们能够在常常反复的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能够常常的反复思想那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所以思想就很重要了，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知道信耶稣那不只是一个感动，更重要的是要用心来思想。那上帝的话是很丰富的，让我们能够深入的去思想它。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正在看见这个信仰的里面已经只是纯粹只是一种感动，我们用什么来吸引人呢？我们用一种人的爱的关系来吸引人。我们用什么？我们用那些好听的诗歌或者是整个崇拜的气氛来吸引人，让人来的时候有感动。但是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信仰不单单是感动，还要思想。那感谢主，我们看见神赐下这本圣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思想神要我们所思想的。所以这个诗篇一开头的时候就提醒了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吗？弟兄姊妹，那告诉我们这里说要思想，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我们要昼夜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说过的，今天的基督徒常常陷入这种感受式的信仰，或者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形式式的信仰，却缺乏了深入的思想。那什么是感受式的？就是刚才我说过了，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听见那人的一个篇见证，或者是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就怎么样，一种感受，就一种感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固然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更重要的要思想上帝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我们走入另外一个极端，那这个极端是什么呢？那我们可能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教义，我们有一个很正统的一个敬拜的模式，但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渐渐了成为一种形式，每一个礼拜我们按部就班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很少好好的去思考，去深入的来思想这个信仰。所以思想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所以奥古斯丁说什么？我信，我要明白，但我要明白的，我要更信。所以我明白是我要更信。所以这里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信主，的确我们用信心进入。所以当我们用信心进入的时候，就不能够停止在这里，要继续思想。所以思想能够再次的帮助，使我们更确信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的话语是不怕你思想的，只怕你不想。所以当你越想的越深，越想越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的真理的奥妙，它能够激发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见安瑟伦也说过了，信心是寻求理解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单单信就好了。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有一种反智主义，所谓的反智主义就是他反对那些讲那些很深的东西。弟兄姊妹，很深的一些所谓的神学的理论固然有它的重要性，所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信心跟理解这两个部分它是结合在一起，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呢，信仰不能够只停留感动，而且要思想。那除了思想的以外呢，当然我们要思想对的事情。 那不只要思想，要更要思想对的问题。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们都在想，但我们想什么？我们想生活的问题，我们很少想人生，想生命的问题。我们今天想很多的都是次要的，我们想很多甚至都不重要的事情，但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却很少去思考。所以我们知道，常常以为那回答问题人是一个最聪明的人，那其实真正厉害的是一个会提问的人。因为当我们问对的时候呢，就能够看穿问题，能够唤醒人生。所以先知就是如此。所以每次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是会问问题的。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传道的期间，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他不是单单回答问题，他是问问题。有时候问到别人没有办法回答，没有办法回这个回答出来。所以我们看见问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问的深才能够挖的深，我们知道问的对才能够走的稳，然后呢，我们要问的痛才会悔的真。所以我们看见先知的讲道有时候呢，就是很刺人心的，但是最终他叫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疼痛的目的是叫我们要悔改。所以彼得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的道是怎么样呢？是能够叫人扎心的道。所以我们说过了，清教徒他们认为一篇好的信息，什么好的信息呢？好的信息不是有好的听的故事，有一大堆能够温馨的一些的话语，好的信息就能够叫我扎心。那这就是我们看见上帝的道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生命的更新必须要面对三个重要的一个提问。那第一个呢是什么？你肯接受刺耳的真话吗？第二呢，你还活在属灵的幻想的里面吗？你要第三呢，你已经走到属灵生命的临界点了吗？那这三个提问呢，我们可以从哈该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九节那找到答案。所以今天是青年主日，我也刚好正在分享那个哈该书的最后一个段落，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好，我们来读哈该书第二章十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抖剩肉，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罪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的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跌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我们就根据刚才我们所提问的三个问题，从这段圣经里面来找到答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可接受刺耳的真话吗？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先知的话是一个很刺耳的。那我们知道在这里神的灵感动先知，要他来向以色列的祭司来问律法。那这里我们看见当时他们圣殿已经建成了，建成了以后呢，我们看见就恢复了那这个圣殿的敬拜。在圣殿里面有祭司，当然他们的敬拜也是按照这个律法的这个教导来执行的。但是为什么有了祭司，有了这个律法呢，他们还会出了问题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律法固然是成为我们的帮助，能够指引我们，但是如果当人错误的解读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祭司的服事就会产生了偏差。 所以因此呢，有了祭司，有了律法呢，其实是还是不够的。因为就算有祭司有律法，当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反省神的道的时候呢，你看见人的心还是一样会偏差。所以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看见人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另外一把的声音来提醒我们。那这一把的声音，那叫做先知的声音。所以因此第十节说，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向谁说话呢？那向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的领袖来说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先知都是很不受欢迎的，因为先知的话是很严厉的。先知不是一个老好人，先知乃是一个忠于神，然后看到问题，很尖锐的看到问题，然后用尖锐的语言来向人来说话的。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见很少有先知是受欢迎的，大部分的先知都是不受欢迎，甚至许多的先知到最后讲难听都是不得好死的。为什么？因为人喜欢听好话，人喜欢听温馨的话，但没有人要听尖锐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能够没有先知的声音。有时候我们是祭司，没错，我们信耶稣人都是祭司。彼得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服侍主，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有上帝的话语，甚至我们有这个整个信仰的信条或者是教义都很清楚。那弟兄姊妹，有了这两个不够，我们需要有常常先知来向我们说话。那为什么呢？因为先知的重要性，先知有时候就是要唤醒我们的良知，他要揭露我们隐藏的问题。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看我，我看你，我们都是表面的。有时候我们在表面上我们很热心很服侍，但有多少时候我们有一些问题是隐藏在里面。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揭露起来。所以先知的工作有时候他就是好像把一个地毯给掀开了，人不喜欢看在地毯下面的一大堆的肮脏污秽，但是先知就在做这个工作。有时候他就要唤醒我们的良知，让我们能够再次的看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重新得力，修正自己，更好的来为主而活。第二呢，我们知道先知有时候他要解构这种伪敬虔，挑战这种表面的属灵。弟兄姊妹，信仰有时候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只是满足于一种表面的，但是这种表面的敬虔是真的出自于我们的内心的敬虔吗？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讲说我们爱的时候，是真的我们爱吗？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我敬拜主，我要赞美主，要荣耀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出于真心的？但是先知的声音，他就是要解构这种伪敬虔。当然除了拆毁以外，先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建立。这个建立就是要指正方向，他要教导我们不要在这个邪恶的道路上，我们不要随波逐流，他要我们的就是逆流而上。那紧接着他要激发我们悔改，促成这个更新的那这个行动。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如果要健康成长，我们都需要先知的声音。固然这个先知的声音不容易听，不好听，但是真正的先知的声音，它一定是出于爱的。不过有时候上帝透过哪一方面来向我们说话呢？上帝有时候会透过什么？会透过你读圣经的时候，那就上帝的那一节圣经来激发你。我不知道大家读经的经历吗？我们的读经的经历是不是草草了事就这样过了？好说，有时候我们在好好的在认真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字里行间，在许多的茫茫许多的文字的当中，你读的读着，突然间好像一节或者是一句话突然间浮起来的这种感觉，而那个浮起来那几个字好像会发出亮光一样，使到你不得不拿尽快把拿一支红笔把它给画了一个，因为那句话可能就在激发你，那句话可能在对你说话，刚好说到你的心坎里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读经，个人的读经，有时候上帝透过圣经说我们说话，当然有时候上帝透过牧者的讲道，牧者的讲道有些时候的确是很严厉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很快就把门给关了。爱，真正的爱的信息是不容易听，真正的爱是要指出人的问题。你当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整天讲讨好的话，你如果整天讲讨好的话，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会告诉你，当你危险的时候呢，你在属灵生命上危险的时候，他会提醒你，这才是真爱，弟兄姊妹。所以信息不容易，有时候是很严厉的，当然不是每次都是如此，但有些时候是严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在说我们，向我们说话。有时候讲员在讲道的时候不是在针对你，有时候你听起来好像在对我，其实他不是在对你，他是在对一个整体。当他在对一个整体的时候，不过你感受到好像在向你说话的话，那就证明神在向你说话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还有第三个方面，有时候他用透过弟兄姊妹的爱心来提醒你。弟兄姊妹，有时候一些你有软弱，上帝在你旁边兴起了一些真的关心你的人，这些关心你的人可能他会看到你的问题，他会指正你的问题，告诉你说你不要这样做，告诉你说你要回转，告诉你话你要热心起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他在针对你或者是在攻击你，不是的，他是用爱心，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勉励你的。当然有时候神通过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信徒我们都知道有圣灵的同在，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会向我们说话，他在我们内心里面成为一个第三把声音，这第三把声音会在向我们说话的，不是良心，而是圣灵的声音。还有有时候他会透过环境，有时候你人生走到一个低谷，你可能会埋怨说为什么上帝让我走到低谷，有时候低谷也是一种唤醒，告诉你你不要靠自己，可能你骄傲，所以你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总以为你可以决定很多事情，不过上帝透过你经过了一个低谷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人是这么多脆弱的，我们是需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神说话的方式。关键是什么？虽然不好听，虽然很刺耳，但是关键我们要谦卑受教，让我们学习带着一种谦卑受教的心去回应每一句对我们有帮助的话语。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还活在属灵的幻想的里面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活在一种宗教的幻觉的里面，弟兄姊妹，他们回来了，建造圣殿也建造起来了，然后开始就在圣殿里面敬拜，在那里的就献祭，他们就以为这样上帝就已经喜悦了。上帝真喜悦吗？没有，上帝没有因此他们把圣殿建起来他就喜悦，上帝还要针对一个内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那一个问题，里面的更正是比外面更重要，里面的那个建立是比外面的建立更重要。我们说过，就好像尼希米建造城墙重要，前面的那一个段落建造城墙，但是在后面那个段落呢，建造属灵倒塌的城墙就更为重要了。所以这里也是如此，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因此呢，神就借着先知向祭司发问。那这个发问不是为了要找到答案，上帝还需要答案吗？一切的答案都在上帝的里面。所以因此呢，这个问题是要唤醒他们的信仰，唤醒他们的良知。那先知问了什么？第十一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斗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紧接着他再问，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是染的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若有人用衣襟包剩肉，这个圣肉就是他们要献给上帝的圣物，如果这个衣襟碰到别的食物，那是或者是别的物品的话，会变成圣洁吗？先知的回答说 No， 不会。第二个问题呢，紧接着他问，若有人摸了死尸而成为不洁，再去碰别的东西，那东西会变成不洁吗？先知说会。我们必须要理解，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的里面很看重的就是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所以因此呢，先知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接这个他们的这个圣物接触到任何东西，会变成圣吗？他说不会。 但是如果他们误会的话，摸了死尸，摸了不该摸的，然后再去摸这些生物，会传染吗？会。所以因此在这里给了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是圣洁是不会传染给别人的。然后第二呢，不洁却可以传染给别人。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看见健康是不能传染的，生病却会传染。你今天很健康，会不会有一个人很坐在你旁边就变成健康？不会，健康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如果今天你生病，可能有病毒，这个人坐在你旁边可能就会感染。所以病毒是会传染的。用在属灵上，先知在这里不是谈健康不健康，不是单单指那些物质的那些献祭的礼物，先知要讲的是罪的问题。你的圣洁你不会传染，但罪恶却会传染。就好像青少年，你不会因为你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就变成基督徒，不会的。这个需要你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哈该给我们的一个原则，以色列的属灵的状况就是如此。所以因此呢，就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我们看见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你们所献的礼物是如此，你们所做的功是如此，而你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记得这个原则，弟兄姊妹，圣洁不会传染，污秽却容易蔓延。所以今天你参与教会的礼拜，参与教会的服事，你参与教会的奉献，不会自动使你成圣的。但是一个真正成圣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敬拜主，他一定会服事，他因着上帝的恩惠，他懂得奉献，但不会因为你参加这三样东西就会变成圣人的，不会的。但是反过来，若你沾染了世俗的污秽，比如说扭曲的价值观念，你的错误的道德观念，你的错误的人生观，却会污秽你，不但会影响你的属灵生命，还有削弱你的服事，或者是影响到你的服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可见这是多么重要的，这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很多我们服事，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对的事，但我们也有对的心。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变得污染的时候，当你骄傲的时候，你的心就污染了。所以当你的服事的时候，你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不知不觉当中你的骄傲会影响到别人。有些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可能面对着许多的苦难痛苦，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去处理它，结果这个苦呢就变成苦毒。我说过了，结果这个苦毒在你在教导的时候，你教导青年人也好，少年人也好，儿童也好，或者任何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种错误的有污染性的这种的思想透过我们的教导传出去了，结果我们的学生，我们弟兄姊妹，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受到污染了。不要小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服事有时候我们不但爱心，有时候很重要的就是理念。如果我们的服事的理念是错误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在我们的教导的过程当中传达一种错误的理念出去，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些就变成你短时期你看不到，但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加下去的时候呢，你看这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为什么有些教会会走偏差，为什么教会有些走人本主义的道路，为什么有些教会到最后呢，你看这都是人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来到讲台，在预备一篇讲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个人的一些所谓的恩恩怨怨啊，全部要放下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里面清除干净，不要把个人的一些的愤怒不满带到讲台里面，带到教导的里面，因为它会成为污染，它会污染我们的听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这先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倒过来说，所以不要以为待在教会 就代表你属灵，那是错觉。别以为属灵的氛围就能够改变生命，那是幻想。别以为宗教活动能够掩盖悖逆，那是自欺。别以为犯罪的生活不会影响你，那是危险。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打了防疫针，到外面去接触罪恶无所谓。所以青少年要被提醒，我们没有预防的，我们就是魔鬼是很狡猾，他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把邪恶带进我们的思想意念的里面。所以这些都让我们要提醒，罪是会传染的。重要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要一定除了建立关系要明白他的心意，并且我们要选择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要认真学习真理，才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这一个智慧。如果你不爱真理，你怎么会去想它呢？如果你爱真理，你一定想的，弟兄姊妹。所以要对罪恶要保持警惕，绝不可松懈。所以让我们学习思考，我们是不是活在这种属灵的幻觉的里面。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最后的一个就是要思考的，你已经走到属灵生命的临界点了吗？我们知道临界点这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名词，它是指一个物体的转变，到另外一个物体的一个情形的状态。当然这里指的不是物理，我们要指的就是一种属灵生命的改变。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是否重生得救了。弟兄姊妹，重生得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那一刻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是你再也不能够假装没事的那一刻。有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会到一个地步，好像没事了，但是其实我们在危机的里面，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很重要，这是很重要，一定要改变的。所以你不会再假装了，不要以为说啊，这没事没事，这是很重要的那一刻。弟兄姊妹，还有呢，就是你不再拖延回头向神的那一刻，你要认真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有就是开始让神介入你的生命，翻转你光景的那一刻。弟兄姊妹，重生得救这一刻是很重要的。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被魔鬼给骗了，不要被自己的良心给骗了，以为我就是基督徒。真的吗？我们信主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好好坐下来独处，跟上帝独处，跟基督独处，然后我们跟神独处的时候反思一下，我真的得救了没有？不要被环境气氛给骗了。魔鬼是很狡猾的，今天如果你在世上被人家骗了，那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生。今天如果你在世上被人家骗了，那骗的金钱可能就不过是那短暂的那些有限的财物。但如果你被魔鬼被自己的良心给骗了，那很可怕，那是永远的生命来的，你失去的是永远的生命，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提醒青少年，不要以为你出生在基督徒家庭就自然是信主的，你要自己跟神建立那个关系，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认罪悔改。我们要想，为什么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为什么耶稣却在我们的心里面却没有那么重要？那就要小心了，肯定你从来跟他们都没有关系。所以跟他的关系既然重要，他一定会在你的心中里面反复的思想。所以悔改的这一刻很重要。那为什么重要？因为神看重人是从这一刻开始。所以你看见上帝借着先知跟他们说，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有一个时间呢。再来呢，就是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这个此日是什么日子啊？就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重新在建造圣殿，他们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建造圣殿的那一个时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们愿意服从在神的这个呼召的里面，他们重新建造圣殿，就表示他们这一刻里面他们改变了，他们那一刻他们的确改变了。弟兄姊妹， 所以悔改跟转向神的那一刻是生命转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记得属灵的觉醒不是感动，而是悔改。不是因为你听了一个见证啊，感动到一直的这个流泪流鼻涕啊，或者是一首诗歌让你感动到你一直哭泣。弟兄姊妹，重要是悔改。悔改是什么？以前我们背着耶稣基督，但如今你回转180度，你转向他，这就是悔改。以前他不重要，现在你开始觉得他很重要了，而且是最重要的时候，这就是悔改，不是感动。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人来到教会很感动吗？感动，他流着眼泪，每一次都是感动。有些人不断地参加福音聚会，每一次福音聚会结束了，牧师就呼召说谁要决志信主请洗手，他每次都举手，举了20年还在举，每次都感动。但是奇怪，他没有改变，为什么？你根本都没有悔改嘛。所以甚至说你要悔改，要转向。我们都有施布真，他是一个讲道王子，上帝很用他。上一次俊荣传道在跟我们分享说，他被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他一生被什么给困扰着？忧郁症，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确有一本书谈到关于这个施布真的这个跟忧郁征战的那种，他靠着上帝的恩惠胜过每一次，胜过一直到他见主面。他是一个伟大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就在1850年的时候，冬天，他那个时候施布真是一个15岁的少年人。那个时候他面对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在风雪中，他走着走着，听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礼拜堂传出了敬拜赞美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被那个声音吸引进去，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躲避风雪，就进到那个礼拜去了，那个礼拜堂去了，就在那里就跟着一起敬拜。当时这个讲员就不断地重复讲一节圣经，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他说你们仰望他就必得救。他再一次的重复说你们仰望他就必得救。奇怪的那一天，当讲员讲到一半的时候，眼睛瞪着那个施布真，然后就对着施布真讲一句话，年轻人，你看起来很痛苦，你只要仰望耶稣就必得救了。感谢主，那一天我们看见神向他说话，他悔改，他信主。所以施布真后来回忆说什么，我在那一刻我看见了十字架的基督，信了他我就得救了。所以他一生被上帝给使用。这里没有复杂的神学，这里没有感人的气氛，这里就是这么简单，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信主悔改，这就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起点。弟兄姊妹，你的生命的起点，新生命的起点在哪里？从你悔改那个时候开始。再来就是不够，你还要以神为中心，这是生活蒙福的一个时刻起点。弟兄姊妹，先知就对他们说了，你们要追想十日以前，就是从9月20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奠根基的日子。立耶和华奠根基的日子之前，弟兄姊妹，这立耶和华奠的根基为什么重要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回来第一批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带领他们要重建的就是圣殿。他们回来，他们被掳70年，老早耶利米就已经预言了，说70年，被掳到巴比伦70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计算一下，他们被掳是在公元前586年，就是主前公元前586年，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公元前536年。弟兄姊妹，你算一算，如果你数学好一点，你算一算呢，只有多少年？50年。有没有70年啊？20年跑到哪里去？是不是上帝仁慈，好像法官判罪提早获释？ 五十年就回来了。不，上帝的话是很准的，七十年就是七十年，没得改的。不过他们回来，为什么五十年他们就回来？那二十年在哪里呢？还记得吗？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建殿，对不对？立殿的根基。不过因为遭受外邦人的反对，他们就被迫停工多少年？十六年。十六年之后，上帝借着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向他们说话，激发他们重新再建殿，他们就开始复工了，就开始建殿了。花了多少年来建成？四年。加起来多少年？二十年。二十年跟前面是五十年加在一起，准准的七十年。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圣殿重建完成才是真正的回归。圣殿重建完成才是真正的回归，弟兄姊妹，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神要提醒我们的就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不只是要拯救我们，更要我们以他为生命的中心。所以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上帝要的不是单单如此，他要做我们的主，你生命的主。但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耶稣就是我生命的主？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旁，我们就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得救了吗？得救了。但是上帝在哪里？耶稣在哪里？不，被排除在外了。所以人生你要对，你的生命要对，弟兄姊妹，一定要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知道画画的人都知道了基本的常识，画家必须从中心开始构图才有平衡的画面。所以一幅画你一定会从中心点去构图的，你才能够平衡起来，这是基本的常识。同样的，如果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神放在边角，整幅人生的画卷都会失衡了。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说呢，当你把神放在位首要的位置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亏损，你不会亏损的，正好你是蒙福。当你把神放在首要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的家对了，你对儿女的教育的看法也对了，你的工作事业财富对了，你的健康状况人际关系的状况也都对了，即使变成蒙福啊，不是叫你亏损啊。感谢主，我在过去服侍我都一直在持守一个想法，当我有了家庭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家就放在教会以下。我每年我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我就把我的整个家庭的日历表放在哪里？放在教会下面。也就是说，当教会已经定好了，我的家就是要服从在整个教会所定的日历，除非有很特殊的情况不说，我就放在下面。也就是说，如果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有重要的一些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出去旅行的，我们也不可能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除非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也这样的教导我的孩子，我曾经说过好几次了，我的孩子就是以前在服侍的时候，我在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小，小学四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每一次回来，每一次在开学的时候，他就跟我 complain， 他说我的同学哦，每一次假期的时候，他们就分享去日本、去韩国、去迪士尼乐园、去香港，而我呢，每一次都是瞻仰仪容。因为那一段时间里面，我服侍的那个教会很多年长者，我在短短的时间做了几五六十个丧礼，每次都带他去，每次都他就去瞻仰仪容，所以他就每次都是瞻仰仪容。那他们呢，每次去日本啊，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你出生在牧师的家庭，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而且更何况我们是在服侍主。感谢主，当我们慢慢的 教导他，他现在明白了，他说这是有意义的，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以教会以神放在首要，我的家是在后面，弟兄姊妹。所以 今天很多时候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以常常用什么，我们要什么是以神为中心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思想、决定、行为、生活每一个层面都要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是先问我想做什么，先问神要我做什么。每一次都是要这样问的，神要我做什么，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感动，按照你自己的理想，按照你的情绪来做决定，而是神要我做什么。你要先看到好像马其顿的那一个意象一样，让你看到神的呼召，看到人的需要。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你要问的，这想法和神的话一致吗？耶稣会怎么样想这件事情？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是一个人作为出发点，我们要想，那这个跟上帝的话一致吗？如果是耶稣，耶稣会怎么看？有时候我们要问，我这样做是出于神的荣耀，还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个人的炫耀的欲望，要彰显自己，还是我们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要问的，我有没有忠心完成神托付给我的角色？这个角色可能是服侍的角色，这个角色可能是你做一个家长、做一个父母、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妻子的角色，这个角色可能在公司你是一个老板、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老师，你按照神的心意在做的时候，你要问，我忠心完成他托付给我的角色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以神为中心。当你以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更新时刻，你一定会经历的一个生命的翻转。所以神对他们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所以当圣殿建立，百姓属灵生命被重整，当他们把神摆正位置的时候，祝福就从那一刻开始就临近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在哪里？弟兄姊妹，有时候是我们的骄傲、自私、惧怕、虚荣、情欲。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被神的生命更新的时候，这些根源开始就被对付了，问题就不再恶化了。我们要问的就是，那愿你愿意回应这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吗？哪三个？第一个，你愿意听神对你真实属灵光景的评语吗？先知在你心中的话很难听，但是我告诉你，他是为了你，为了爱你。第二呢，你愿意从属灵的幻觉中醒过来，重新悔改归向神吗？不要只是满足于宗教的外在。第三呢，你愿意从今天开始经历神所赐生命的翻转吗？你如果愿意的话，神会对我们说什么？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黑暗的心。有时候我们只是活在一种麻醉的当中，我们没有深入的看到我们内心许许多多不合你心意的一些思想意念。但我们感谢你，你话语常常就虽然好像带着刺，但是这个刺乃是要刺破我们内心里面各样拦阻与你关系的一些的障碍，让我们能够发掘问题、对付问题、解决问题，并且让我们能够重新反省、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跟主的关系。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常常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求主也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以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来接受主你的信息。不论讲的人、听的人，我们都一同在主的真理上一同成长。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